李毅在10月16日在深圳湾论坛上发表演说，对中美新冠病毒疫情应对成效进行比较。部分视频近日在网上被曝光之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为了说明中共专制体制的优越性，李毅在演说当中笑称新冠这件事是最不利欧美，最有利于北韩和中国，所以我们死了4000人，但是你死4000人和美国死22万人比较，你等于一个人都没有死到。他又说，我们等着差不多亦是接近零感染，差不多亦是接近零死亡，14亿人死了4000人，这个根本等于没有人得病，没有人死。李毅在评论这一场向中国和全球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的时候，又说全球经济现在只有中国一枝独秀，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提前了。李毅又说，这个不是美国在整治中国，而是我们将美国逼到活不下去。新京报11月23日发表媒体人洪之题为叫做死4000人等于一个没死，逝者生命岂能这样被归零的文章。他批评李毅匪夷所思的言论，在他自以为幽默和自信的映衬之下，完全看不到任何对生命的尊重，无异于漠视他们的存在。新京报是2003年由南方日报和光明报合办的知名都市报，现在由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虽然有部分网民支持李毅，但更多人对他展开围剿，痛批李毅以著名爱国人士与学者自居，漠视生命，指他是人渣、冷血、毫无人性。对于新京报的批评，李毅在11月24日在无阻网站乌有之乡发表文章，说他这段说话从上下文来看非常清楚，是赞颂中国抗疫斗争取得辉煌成绩，批判美国的抗疫斗争有重大失误。李毅指责国内外敌对势力从打击著名爱国人士的邪恶目的出发，故意断章取义，将和美国比这四个字的前提删去，无中生有，造谣污蔑，恶毒攻击，恶意诽谤。他又说这些坏人是诽谤罪的罪犯，是犯罪分子，本应绳之于法。同时李毅仲以世界知名学者以及台海问题学者的身份连发了三条 YouTube 视频，怒斥新京报和洪之。李毅说，你太大胆了，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这个是谁的土地？你以为新中国是你屋企吗？这个还有党，还有政府，还有军队，你以为你是谁呢？老实一点，你搞清楚是什么地盘，你看清楚是什么天空，看看这个是什么大地，这个是毛泽东共产党打出来的天下，不是你新京报的天下。李毅又说自己只是看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等党媒，不知道新京报是什么，一定是资本力量。他又说资本力量在中国有两大代表，第一是以华为为首的任正非，而第二就是阿里巴巴的马云。不过马云遇到麻烦，原因是他听党和政府领导不够。人民用日记记录武汉疫情封城期间大事小情的武汉作家方方，近日入选英国 BBC 2020年巾帼百名。方方在11月25日在一篇微博贴文当中对李毅的视频略有评论。方方说，李毅讲起疫情的时候哈哈大笑，和关于零死亡的欢谈令我想起一个词，叫做憎令。在这个几月看到很多憎令的面孔。第二日，方方也在微博上转发，李毅就是太极累累和马保国合体诞生的 K 型变种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斥责李毅唯一自信能够保护他的就是拉起一面爱国的旗帜，殊不知啱啱就是这种嘴虫正在丢中国人的脸。套种话语模式，话这个才是真正向敌对势力递刀子。这篇由张爷撰写的核文仲直斥李毅反智，文章话完全堪称庚子后疫情时代炸出的最烂嘴虫，以嘲笑异邦死亡人数，进而弱化同胞为这场抗疫付出的包括几千人死亡的巨大代价，这个就是典型的高级黑低级红。著名文史学者、网络主播袁腾飞11月26号发视频斥责李毅，说现在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百鸟禁声、猪头成精，居然如此张狂，满嘴嚣张气焰。袁腾飞又批评说，现在就是这个世道，这种厚颜无耻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劝告网友对这种情况不要理会。他又呼吁不要用是非善恶的观点去批断。他又说，你知道到底这个是什么情况，你就知道现在是一种什么的环境，为什么这种情况他能够这么嚣张。网友普遍对袁腾飞怒骂李毅立喊清快，有网友说袁老师闹得好，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就是因为这种荒唐的新时代才能够令到李毅这种人可以跳上跳下，打着爱国主义的幌子胡说八道，还理直气壮去威吓恐吓，谁给他胆子这么猖狂呢？果然爱国主义是流民最后的庇护所，一点都没错。还有网民说，袁老师不愧是有智慧的文化人，闹起上来都有意思，回味无穷。又说李毅自称学者误导大众，应该受到所有学者的无情鞭挞以正三观。一名网友在网上留言说，在中国这种没人性的所谓爱国者何止只有李毅一个，而且不要说这4000人的数字始终不被世界所认可，就是只有4000人死亡，难道这些人不是一条的生命？如果死人的事发生在李毅家人身上，他还会不会这么幽默呢？好一个赞颂中国抗疫斗争取得辉煌成绩，批判美国的抗疫斗争有重大失误，难道4000个中国人的命不是命，是谁一直掩盖武汉发生的疫情呢？不过亦有很多网民为李毅鼓气，留言支持李教授，向李毅致敬等等。11月26号，李毅又发视频回应新京报和作家芳芳。李毅一改之前对新京报的敌意，说他本人、深圳湾论坛主办方以及主管办方的深圳党政有关部门都希望将新京报的纠纷尽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早点过去。李毅回应芳芳时称他是优秀的八流作家，又说芳芳的获奖但是被查禁的小说《远埋》虽然艺术性很高，但是彻底反动，否定中共夺取政权所依赖的土地革命。李毅又说芳芳的《武汉日记》将武汉宏伟的、宏大的、雄壮的抗疫斗争描写得凄凄惨惨戚戚，为全世界的反华势力提供否定中国的口实。11月28号，李毅在回应袁腾飞的视频时指袁腾飞是十恶不赦的犯罪分子，指责他前几年用最下流的、最卑鄙无耻的、最无人性、最不可饶恕的那种恶毒语言恶毒地攻击我们国家、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军队的伟大创办人和替造者毛泽东主席，又说是靠攻击毛泽东出名的。李毅甚至警告袁腾飞回头是岸，否则14亿中国人怎会放过他。11月28号当晚，李毅再发一个李毅告别新京报芳芳袁腾飞的视频，说希望围绕他深圳湾演讲论坛的争议尽快了结，但他指责后者组织了一个反李毅三家村，在全球掀起反李毅滔天巨浪。李毅在个视频当中搞清楚新京报归北京市委宣传部主管，但是质疑这份报纸和芳芳和袁腾飞搞反李毅三家村，党部是否成党。前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主编、资深评论人士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李毅的言论令人鄙夷。
这种人有的是，哎，就是一个垃圾。这种垃圾，你说这有什么可评论的？他说那些话，你说当局喜欢吗？其实也未必喜欢。
李大同说，你这种垃圾有什么值得评论呢？他讲这些说话，当局就会喜欢吗？未必喜欢的，是那种乱讲、自以为得意，就是一个依附于体制的垃圾，混饭和混碗饭吃，这个就是这种小丑，亦没有多少代表性。中国知名自由主义独立学者荣剑认为，更有效的对付方式就是袁腾飞对他的斥骂。
当然这个人太粗俗是吧，太恶劣了，太渣了是吧，所以引起的公愤。我相信就左派来看，从大外宣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觉得这种人如果在台面上。
荣剑说，他相信从左派来看，从大外宣的角度来看，他们也觉得这种人如果在台面上到处讲这些话的话，有损宣传的格调。袁腾飞这样闹他，还是非常精确地指出好像李毅这种人的水平性质，没办法跟他去正常地讨论去讲理由，你跟这种人根本是不讲不到理由。荣剑认为，近年中国国内好像李毅这一类的极左人物大行其道，跟整个社会大环境有关，即是极端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舆论导向，在这种气氛之下出现这些人并不奇怪。他说
他也不是一个个别现象，近十年里面不断的出现突破大家能够承受的底线的这么一些人物，比如说像司马南这些人。
荣剑说，近十年里面不断出现这些突破大家承受底线的这人物，例如好像司马南这些人，后来出现好像周小平这些人，不断将文化的水平线往下拉，并没有任何学养、知识上的优势，只是因为非常出格的观点或者得到某些官员的认可，突然间走红，那些人亦迅速被淘汰了。还有一些好像所谓的教授，好像张维维、好像陈平，人民大学的金灿明教授，讲话都非常极端，但不理什么，李毅还有一个非常极端的个案。 在61年出生的李毅，虽然头顶著名旅美学者、世界顶尖学者、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前研究员以及教授、福州大学台湾研究所民建经济研究院的前所长等等的衔头，经常参加各种论坛，但是他在网上受到关注，还是在去年被台湾驱逐出境的事件。经常鼓吹武统台湾的李毅2019年4月持观光签证到台湾，本来是参加和统会的论坛，结果因为违反台湾入境规定而被驱逐出境，这种事件使得他名气大涨。今年当武统言论在中国大陆网上盛行之际，李毅又乘势发表了几篇武统台湾的文章，以激烈的言辞批评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对台研究权威学者张念慈所提出的创造一个两岸都可以接受的一个中国新概念。李毅又质问张念慈他想做什么呢？边个比张念慈咁大胆呢？甚至又提出应该要清理台海研究队伍。李毅的谈话受到前厦门大学台研所所长陈孔立教授的批评。陈孔立今年7月撰文回应李毅，说我要告诉李毅是共产党比张念慈的胆，你识不识呢？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